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经，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三到六节，那我们就同声开口来读，请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今天信息的主题是无与伦比的福音，在我们当中分享的讲员是马建中长老。那我们一起用三声的哈利路亚来欢迎他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我们常常听到别人，就是很多基督徒，我们都会讲说我们要传福音。那其实传福音当然是应该的，但是我总是常常会在想说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明了那什么叫做福音呢？好，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要跟大家谈一下，就是什么叫做真福音。那福音它是神的大能，那福音也是其实真的是无与伦比啊。好，无与伦比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、哦、比得上福音更重要。所以福音呢、哦、是什么？那福音就是直接的讲就叫做好消息嘛。但是我想好消息对许多人来讲可能带着不同的含义、哦、那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说，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好消息就是我要能够这个要能够中乐透，或者是我能够升职，或者是说我反正每件事情都要很好。可是或者也有人在常常讲说，闽南语不是说吗？说这个信耶稣就是然后，赐我吃，赐我穿，啊，欠债不用还，哎哎，我想这个东西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讲，是福音呐、啊。那是不是可以达到呢？当然，他这些的讲法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刚刚在念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来的嘛。他在主导文里面讲说，好、哦。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其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元素。好，那因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信心是从哪里来，信心是你真的认识，然后你要跟他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天上的父。好，这些东西他都会给我们。那所以世人所经历的哈，基督徒也都经历。所以如果世人所经历的基督徒也都经历，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福音呢？那世人跟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好，那这个平均的寿命好像基督徒不会比较长哎，然后得新冠肺炎的比例基督徒没有比较低，我诚实说，也没有比较少死。好，然后那在这个世界上面，首富的比例，哎，真的基督徒也不是很高。好，那这个你说信耶稣可以有什么好处呢？少得癌症吗？哎呦，也不一定，我们教会很多得癌症的。啊，那如果真的都是这样来讲的话，那我们为什么要信福音？那这个福音到底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？我那一次有一次听那个101教会，你知道101里面有一个教会吗？那个黄国伦他是在那边讲说他第一天去，没有第一次去， 因为有一个弟兄帮他约了很多的金融机构的行长的董事长 CEO 约了去，然后大概有30几个人，然后在101一个会议室里面，他说约2:30要查经，然后他就准时到，还提前10分钟，那好了，就2:30到了，没有一个人来，没有一个人哦，不是姗姗来迟，是没有一个人。就他就在坐在那边，他在那边想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来到这边，我来了。”可是我好像在想哦，我这些都是这些，你看那富邦金控啊，这些大公司的老板，我要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有什么需要吗？”应该是他们问我有什么需要吧，我需要的很多耶，那就他在那边祷告说：“主啊，那你把我放在他们面前，那到底我跟他们有什么差异呢？”结果神跟他讲说：“我们跟世人之间的差异在哪？什么？我们有主的道，我们有主的道。”好，那你知道在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，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他在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黄体字的部分，他从一人造出万族，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，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了连线和居住的疆界。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多久，上帝已经定了。你可以去哪里，你会遇见谁，上帝已经定了。可是那你想说，那如果上帝都决定了，那我们还在这边努力什么呢？其实不是，我们的生命的长度我们没有办法决定，可是生命的厚度跟丰盛是你自己需要决定的。那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西缅还有利未，因为他们非常在迦南地，他们非常残忍的杀了整座城的人。就后来他的父亲在临终的时候为他们发预言的时候，就讲到说他们是非常残忍，然后说你们以后要流就是要流浪在整个的以色列族里面。就后来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？发生了。可是而且你在前面创世纪里面讲到的12族、哦、还有你回去看那个启示录的12个族，西缅没有了，有2个族是没有了。可是因为后来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得罪神的那件事情上面，当摩西他在那里宣告，他说凡是愿意服侍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，然后那利未家族的人都靠近摩西，然后他说拿起你们的刀，然后这个把这些拜神拜假神的这些人呢、啊、杀了他们。其实这个其实我们读是这样读啊，但是事实上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真的很多事情是都是家人都是亲族都是朋友，可是他们按照神的吩咐，他们把罪恶从他们的当中除掉。结果后来利未家族呢，他们确实被分散到整个以色列地，那干嘛？分散到整个以色列地，成为各族的教师，成为各族的这个利未人，分配在各族教导他们属神的事情。所以同样的命运，但是因着我们在我们的选择不一样，以至于我们后面所带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小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，我们从神他应许给我们这个福音的哈，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从4个层面，福音的真谛，它内涵能力以及转化。好，然后那福音的真谛就告诉我们， 神哦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就是告诉你整个宇宙里面有神呐、啊。然后起初神就创造这个天地，那他创造了以后，然后他最后他就创造人。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面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所以神是把我们按着他的形式跟样式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长得像他，然后我们有具备有他的功能。那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以我们有神的样式，我们有神的功能，我们的言语是非常的重要。在诗篇64还65篇里面有一段话讲到，就是说当有一些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言语带来毁坏的时候，他说后来有人你就看见他们那个样子，你会嗤笑他们，觉得很不忍心。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跟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其实是我们的言语所造成。好，那所以那神给了我们按照神的样式跟功能，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被造的使命是什么。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管理海里面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其实这是神给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令，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在神的创造之上，我们继续的管理，继续的发扬，继续的创造。这是神给我们人的命令。可是因为我们，那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然后5:12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从罪来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那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圣经的标准里面，犯罪不是杀人放火，犯罪是告诉我们我们活得不像神，就叫做犯罪。那告诉我们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射箭没有中靶心，这个是不允许你先射箭再画靶的啦。所以你只要我们活得不在神的计划里面，这个就叫做罪。那当我们有罪了以后，我们就与神产生了什么疏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。所以当亚当神跟他讲说你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你就会死，就他吃了他也没死，他没死还活了800多年。那个没死是没死，是肉体没有死，但是他与神脱离了关系。好，所以那神就为了这个困难，所以他设立了一个终极的拯救计划。然后马可福音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起头。所以你讲到福音，福音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起头。好，然后那约翰福音3:15-16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好，因他得救。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走过去，就跟他的门徒们说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犯了罪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能够就这样子赦免他，他必须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没有罪的来替代我们。好，所以神的计划就是设定了他的儿子。所以罗马书3:24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25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什么叫显明神的义？就是一方面是就是神认定我们是好的。好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，那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都会用这一段的经文说，那什么是义人？那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 信，我们信，然后加上他的血已经成就的事情，我们愿意接受，然后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义。称为义就是神算我们是好的，不是真的好哦，是算我们是好的。好，所以哦，那这个救恩呢，哦，不只是说 OK， 那耶稣为了我们死，让我们恢复到亚当的时候，不是，不只是这样。那哥林多后书说，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新造的人是这个以前这个宇宙从来没有的人，那是什么人？那就是基督人，有一个基督，有一个神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然后约翰一书的5:1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，也一定爱他的儿女。由于我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。那然后其实我想要跟哥罗西书的2:12说，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那14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可是你知道，我们现在我们常常你回想你的过往，你会不会有一些事情觉得说，若是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做这样子的事，会不会？应该有嘛？那就是产生一个叫什么罪疚感？那耶稣的救恩来解决这件事情，他说把这所有的以前你犯过的事情，他通通都钉在十字架上面，钉上去了，不再纪念了。你知道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大祭司要献祭的时候，为自己献祭的时候，他要献两只羊，一只羊他们要按手在他的头上，然后把他给宰了。那因为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，所以常常人家为你按手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跟你联合，站在你的地位为你来祷告。虽然是他的祷告，但是就为你来祷告，叫联合的意思。那所以我们那个大祭司他有罪吗？他然后他就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，牛的身上，说我的罪就跟他一样，就他就替我死了。这是一件事情。所以大祭司要入职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两头羊，第一头羊为他的罪死了献祭了，另外一头羊呢，他们要把它放到旷野去，然后归给阿撒谢勒。那阿撒谢勒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道？不再纪念。我听过很多人做见证，也就是说当他们死亡有濒死的经历，他们死亡了以后到天国去，我听过很多，然后外国人有，本国人也有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讲的都差不多，就是告诉你说他们遇见了耶稣，然后那耶稣就说我亲爱的女儿，我讲欢迎到不行，你知道，就他们就很惭愧，说没有，我还有做。结果那耶稣总是制止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所有进入到永恒里面的都是好的。所以我们过往的事情已经怎么样？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撤去了。所以我们的过往已经不能够再来辖制我们，这叫做信。你需要信，然后既然，然后就是
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。仗着十字架夸胜，就是把这些有碍我们的字句，我们所干过的所有的坏事，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了，一定有的。然后神就把它撤去了。所以这个是救恩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恩典？恩典是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？你知道，那像有的宗教，他们会说这个还要你要干些什么事情，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够化解这些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在基督的恩典里面，白白得来，就只是需要相信而已。所以，可是我们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的真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相信啊。你知道我以前听那个，哦，看那个寇坚昭，就寇瑞他爸，寇思远牧师哈，然后他就讲到他们一个会友，好，那会友以前是法官，所以哈，让他觉得基督教很好啊，很好。可是有罪，我哪有罪？我法官呢？开玩笑，所以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罪，他就后来那个寇监督就去找他，就跟他谈，就跟他讲说我们人都有罪，然后那个法官就一直看他，我没有罪，然后那个寇监督跟他讲啊，你有没有恨过人？他现在想一想，恨倒是没有，蛮讨厌的是真的。哦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在按照圣经讲，所有的这个罪，不是你真的去偷鸡摸狗，骗人什么这些，不，只要是我们有恨人就是杀人，哦，只要我们没有讲完全的事实，骗就是，不完整的事实就是说谎嘛。哦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你人一定有罪。后来当他这样子醒察，他我外面没杀人，可是里面杀了不少人，所以他就决定信了耶稣。你知道这个人，哦，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子。当他接受了耶稣了以后，你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发生呢？这件事情发生的就变成，就是说他以前当法官的时候，他那个每次那个罪犯来到他面前，他气得要死，这国家民族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还在干坏事，然后都重判。然后那后来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每一次看见这些人来到前面，他就怜悯他们，他就站在法律可以的范围之内，总是尽可能的帮助他。其实这个不用听那个寇监督这样讲，我们以前在上海，我们有一个弟兄，然后干检察官，然后他说他刚检察官最之前的时候，都是去，你知道那个中国大陆枪毙人是经常有的事的。所以他们每天早上4、5点钟，常常四五点，不是每天了，常常四五点钟要到监狱里面去提人，然后验明正身，然后宣读判决书，然后枪毙。他经常干这种事情，也觉得很正常嘛，啊，社会的公义就是要彰显。结果他退下来以后，他去一个船务公司当法务，结果他们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笔电被干了。有一台笔电被干了以后，然后那公司就交代法务部门清查，他们就看了很多监视器，大概知道就是他。可是，哦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到时候他一定年轻人才毕业，这个后面的前途大概就没了。所以他说他那天，他说要跟那个家伙谈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搞了半天，他自己一个晚上没有睡着。因为他觉得说这该怎么跟他说，他办得太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转回的话，那他这一生就毁了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当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福音进到他的里面，因为我们赦免人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要赦免别人的罪，这样子的救恩才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运转。所以后来他是去跟着那个人，就讲了很多很多安慰他的话，然后建议他说，公司哦，在想说，如果在明天下午之前这个电脑能够出现的话，啊，这个事情就不再提了，啊，就后来第二天电脑真的出现了，啊，然后反正 我只是想要表达的就是因为他是真的有一个怜悯的心，因为因着福音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了作用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是罪人吗？如果我们不同意我们是罪人，其实说真的，你看像那个圣经讲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可能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你知道怎么样走上救赎之路呢？第一个，你需要悔改，然后你需要接受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我们信一次就完了，不，信心是因着信，以至于信，我们要一路信下去。我们信了上帝的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就是卡在这里，没有办法。我认识很多我的朋友们很聪明，他们真的是出类拔萃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信这个太简单的道理。什么只要信，他做那么多坏事，只要信，他不合乎逻辑，不合乎公理。可是上帝就是这样，你只需要信，就像一个水管一样，你只要接上水源，打开水龙头就有水。而水管不是那个福音，水管是一个渠道，水管就是信的本身。你需要信，后面的恩典就可以来，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。我常常有时候在我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也在想说，是不是啊，我这个属灵的状态不是太好什么的。那我后来就想到这句话，我要因着信，不，这些东西我只要因着信，我就相信，我只要信，神就悦纳我。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在这里，信，你只要信就好，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。但是因着信，你就真信就会改变嘛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，那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计划里面。原来在他说那个以弗所书说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没有神的人就不会有指望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总有一天要如飞而去。如果你没有把握说你要去哪里，那你这个就真的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生。好，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在神的应许的诸约上面我们是有份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有神，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去他那里。然后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信耶稣得永生嘛，那很多人就因着这句话讲说，那或许在我临死之前我还信耶稣，现在信太吃亏了，好，又不能干这个，又不能干那个，好无聊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 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死？万一来不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其实永生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是让我们能够现在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叫什么神的计划里面。你可以看看我们接下来我们讲说神的计划有多精彩。好，我们可以得着上帝的荣耀，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恩典。那这意思是说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你早一点被做好，那你的荣耀更加的多。不要，圣经里面有一个讲法叫做仅止得救，有一些人他就仅止得救而已，可是问题是他并没有丰盛的生命。所以那罗马书的八章告诉我们说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而且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被神叫来不是只是被救而已。你知道很多的教派他们在讲说是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。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应该不应该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讲法，因为得救不是目的，得救是过程。好比是说我现在坐在这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叫救护车来， 啊，不用了，抬到隔壁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哦，就算坐救护车，那这是救护车坐到救护车上，是不是得救了？得救一部分嘛，还没好啊，还要进到医院里面去，然后要急救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救活了，好了吗？还没好、啊，因为不完全嘛，还要继续的，那再换不同的医生啊，直到医好为止，叫做什么？得救。所以得救是一个过程，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从我们受洗了以后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与他，他与我们，永远不分开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然后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美好的计划里面。哦，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讲到说，你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吗？哦，在神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我们现在是圣洁无有瑕疵吗？没有，正在努力中。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。好，那又因为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不仅是得救，我们还要得着那个叫什么儿子的名分啊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颂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。在我相信，我期待大家能够很明白知道一个叫做什么恩典。恩典是我们完全不用付代价就可以得着的，那叫做恩典。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，搞不好还是因为我们比较不好。哦，因为圣经上明明讲嘛，他说比较不好的神给他更多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那神不管什么原因，但是神拣选了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回应他。我们所需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接受相信。然后这个恩典呢，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，是按着他已经预定好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按着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为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哦，那所谓的基业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的一个产业。那这件事情，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，待会我们会看到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里面讲的是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得蒙救赎的恩典以后，是使我们可以怎么样，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。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里面，因着我们信神爱我们，他为我死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宝贵是珍贵的。好，如果10块钱买的，我想丢了就算了。如果100万买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很珍贵它。好，那我们是神儿子的宝血重价所买赎的，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非常珍贵。好，我们是他的命换来的。所以我们听见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说，我们听见了那真理的道，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当我们信了以后，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标记，我们的标记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说这个圣灵是什么呢？你摸好像也摸不到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人就是这样。你知道在我们的器官里面，在我们的器官里面，你没有办法用鼻子去听声音，你也没有办法 用耳朵去尝味道。所以神是一个灵，我们敬拜他的要用什么？心灵跟诚实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灵，你必须要用你里面的灵，你才有办法去接触它。所以在太忙碌的过程里面，你会感受不到它的。所以你常常的需要，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，你要听你里面的声音， 你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你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你要真实的得着享受。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你却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曾经有享受过，哦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可能还需要努力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把他的，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对于我们人生使用的，我们人生的使用说明。你当然了，你所以像小朋友拿到一个新的手机，他东摸西摸，他也可以很快的摸索出他的功能。但是如果你有一本这个制作的很美好的说明书，你是不是更容易呢？这就是圣经，它定义我们的人生，它说明我们的人生，它指示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们需要去读这个圣经，然后让，所以神把他说把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，那神说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被圣灵充满，所以被圣灵充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不是那个感觉而已，你要有实际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话来改变我们。那所以按着约翰一书讲到的，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，不要那么快冲出口，你在里面跟神讲话，你在求问他，他会带领我们，他会在凡事，因为圣经讲嘛，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。然后这个以赛亚书哦，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得着了圣灵，我们进入上帝的旨意里面。你知道有一个很荣耀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一切的苦难里面，我们的神也一同受苦。我们今天念到的起印经文讲到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所有的圣经的应许，你大概都可以从这一句话进去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前面的道路他还为我们找，所以我们常常想要去找人间的路，好像没有路可以走。我想谁说没有路可以走，其实常常就是死路一条就有路了。我什么叫死路一条？因为啊，这个地上没有路的时候，你就应该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不要自己找，你才能够靠神找，才能够走上这一条路。当夫妻的关系没有办法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是真的是死路一条，一定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愿意死，生就可以在我的家庭里面发动。我不愿意死，那 没有路可以走，那应该那就会变成碰撞，哦，就不可能会好。所以哦，真实的婚姻生活哦，其实都是死路一条了。你要不愿意死的话，就不会有生了。你想想看，我讲的这不是我说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圣经讲到说，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那丈夫要为妻子舍命。那不是说哪一个做的后面那个才要做，而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活着的不再是我啊，这个就有救了。你活着的都是我，你要听我的，那就困难了。好，那我们只要记住，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。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至于也不受害嘛，因为他的杖他的肝都怎么样安慰我们。神命定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他没有让我们住在那边。而且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直到永恒，好，而永永远远住在他的殿中，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。 非常棒的一首诗。然后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就加入了一个叫什么神儿子的训练班。好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有没有看到？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这个目的而发生。”好，那叫爱神的人，你想说我有爱神吗？哦，没有，不用，不用你爱不爱神，因为他圣经讲说，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，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被神所召，所以既然被神所召，那你就要相信，你就要相信，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安排的，为了干嘛？为了要把你磨成他儿子的样子，磨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，哈，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一个属肉体的人怎么能够像神呢？哦，那所以神就来帮助我们，哦，然后就像是最后一节三十一节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的旨意是无法拦阻的。好，那在八章三十二节的后面，好，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假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谁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，我们用信心领受这个福音，那我们的一生将进入到上帝为我们所命定的轨迹里面。你知道以前小时候，我儿女小时候，我会带他们去那个叫剑湖山，哦，结果就看那个大陆神有没有，好，哦，那掉下来，结果我们就在那个旁边看，就听到很多那个钱的声音，叮当叮当，为什么呢？身上有钱啊，那个绕就掉出来了，你知道？然后最恐怖的是那个出口那边是一排呕吐盆，结果我们家那两个，哦，看来看去哦，然后坐了一个下午的那个原油火车。他再也不去了。那我也不太能够理解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死呢？啊，你要想死的话，排队就有了，总有一天轮到你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花钱去享受那个濒死的感觉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不会死啊，因为他知道不会死啊，对，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，也有人啊，机械故障突然间颈椎断了，那还有我们台湾不是也有上次也有人家弄了一下心脏病发作了。你知道当我进入到上帝的应许当中的时候，我进入到上帝的命定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你知道有电影有两种形态，啊，当然那武打片是另外一种，啊，那有喜剧电影还有悲剧电影。那喜剧电影是什么？就是不管这个主角，哦，再怎么惨，你看豆豆先生对不对，他再怎么惨，再怎么挫，再怎么倒霉，最后一定怎么样？喜剧收场。那悲剧收场呢，啊，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很聪明，他可能很成功，你知道后面会倒霉，要不然怎么会是悲剧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接受了福音，我们进入他的计划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什么？喜剧电影。不管我们在世面上，在世界上面我们多么的困难，有一天最后怎么样？一定美好，一定美好。因为在圣经里面神就应许给我们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未来，我们是要与他一同作王的。在世界上面中，这些东西不用太计较它，因为这些事情总会过去，一定会过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神，哦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哦，都开始进入到什么喜剧的电影。好，我们讲到最后讲到福音的能力，哦，那个 福音的内容讲到的是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。”我们常常讲到什么？讲到说，哦，这个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们讲到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人家。你知道真实的福音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神作王了。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要靠自己努力，那我们能够安心吗？我们因着怎么样，我们的神作王了。我们知道我们这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，无论大无论小，你都知道上帝是按着他的主权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若不许可，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，按着他的主权，所以才会临到我们的。然后呢，然后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所经历的绝对不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、所能经历的，因为他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可以经历的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所有的保障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所有临近我们的事情都经过上帝三层的考虑：他的主权、他的智慧，然后他对我们的爱。所以你每一次碰见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急着生气，你回到里面说：“你做王了，既然是你做王，你安排这些事情临近我，那一定是为了要使我得到好处嘛。那这个好处现在还看不懂，那请你来教导我。”好，那所以福音，这是福音的内容，就是神做王，你不需要自己做王了。好，那常常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登上我们心中的王位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为自己这个做决定，让神做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。然后我们福音的范围是什么？他说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这有两个解释，两个不一样的。基本上因为一个就讲到说，因为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：“那神的国在哪里呢？”哦，因为他们想到神的国，这个弥赛亚要来，应该是轰轰烈烈的，带着军事行动来带领他们把这个罗马人赶出去嘛。那想不到耶稣跟他们讲说：“这个不，神的国是看不见的。那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在我们里面啊，这个不是太容易理解。那神的国在哪里？在我里面啊，在我里面。”我有什么感觉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讲到的是一个权柄的问题。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，神如果神能够赶鬼，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。这意思是什么？权柄的问题。意思也就是说，好比是说现在东南亚比较严格，像新加坡你去新加坡你就不能够吃口香糖嘛。好，那个你知道，我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，我一天看报纸讲到说那个去公厕没有冲水，人家警察会进去检查罚款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当然你离开了新加坡以后啊，是随你干什么都可以。你知道这就表示什么？表示说这个神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权柄在那里。那我们在神的国中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权柄？其实我们当我们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就期待我们神的权柄，他的恩典也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改变我们。那怎么样改变我们呢？他讲到说心里或做中间。中间的意思就是我们与别人所有的关系，神的国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对于神的关系不会不一样，我们对于人的关系也会不一样，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会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前总以为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神才能够喜欢我们，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需要 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。但是后来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进入到神的一个丰盛的计划当中，你就发现其实神没有要你做那么多，神要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安息、 能安息。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你能安息，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你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，能够跟旁边的人能够有好的关系。你在哪里，让神的国也在那里。这个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真实的意涵。所以福音的范围在哪里？在神的国。那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意思是说，不是说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不吃不喝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说我们不要，如果神的国是有权柄的，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再也不会只为了要吃，只为了要喝，只为了要肉体上面的享受而没有自由。你神的国只在乎你是不是公义的，义，神的血加上我们的信，使我们成为义人嘛。然后和平，和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安。好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平安做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平安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什么喜乐。所以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然后我们让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的裁判，做这件事情有平安，做那件事情不平安，那我做这个。好，那像大卫所说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都不敢行，那都没有，那你就先不要做嘛。好，让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以至于我们就能够从圣灵中得着他与我们同在所蒙的喜乐。所以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计划当中，进到他的祝福里面，我们需要在意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哦，这个我以前讲过，可是我需要再提醒一次。太阳、地球还有月球，或许还有很多的卫星。啊，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神是我们生命的核心，是我们生活的中心。那生活、家庭、工作应该像是月球一样，或者是像其他的卫星一样，经过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可是我们如果我们每一次我们把月球的应该有的位置把它当太阳，我们一直去绕着我们的工作，绕着我们的家庭，绕着我们的儿女去绕，我想你不会有上帝的祝福。其实这是上帝的话。有时候讲这些话，我也怕我得罪了弟兄姐妹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我每次看圣经说我要做一个什么，我要做神那个忠心的仆人，就是我们就是必须我按着正义分解上帝的话。神就是这样讲，我们需要把神当作我们的核心。所以有人，这有一本书我看到，他在讲到他说他看见他爸爸，然后爸爸教导他很多事情，他就跟他爸爸讲，爸爸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讲一次。你知道不是他听不见，而是他很困惑，为什么爸爸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两件事，到底我要听哪一个？我是要看你做的事情来听从呢，还是我要看你活着的来听从呢？我到底要做哪一个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办法，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讲的跟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一致的？我们来这里敬拜神，我们就来这里敬拜神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我们跟人家约会我们都不会迟到，为什么来教会要迟到？去看电影都不能迟到，为什么可以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迟到？这好像不是一定可以，而是我们，你是不是能够把神当神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是我因此得罪你们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但是圣经的话就在这里，我告诉你一条蒙福之道。神有恩典，神有应许，可是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，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，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你不可以就是去看那一个大家都说好一个名医，要给了你一包药，然后你从来不吃，然后跟人家讲啊，那不好啊，不，那不是不好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 follow 人家。我有听到，我那人跟我说，我们的同事他们去搞了半天去找那个名医，结果那名医跟他讲说啊，你这个没有药啊，你就每天吃一颗高丽菜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事情其实就很简单，你把神当神就好了。哦，你没有，真的我们的信仰没有那么复杂，你把神当神。福音的现象是什么？就是经上这样记得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。 OK， 这意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从亚当来的嘛，所以神在泥土所造的亚当像吹了一口气，所以让我们都有灵嘛，好的活人。然后呢，那47节说，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属土的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？那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形态会决定我们变成什么样子。然后第50节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凡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但是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刹那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我们不只是在死的那一天我们要改变，我们在还在活着的时候也要改变。我上次去参加一个研讨会，人家我是在那边大概算是那个，人家都找我当组长，所以算是我年纪比较成熟。然后别人就说啊，长老你怎么？我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很打拼呐、啊。我说不是打拼，我其实我在我的眼里面，我不认为有那么老哈、哦。因为今天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今天，绝对是我未来所有的岁月里面最年轻的一天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你不要开说我怎么老，没有什么老的问题的。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呐、啊，你今天不做，明天更老。对不对？我们只要活着，我们就要改变。我活着，我就要学习，好，不断的改变，改变才能够带来我们，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心意里面。好，那我们讲那么多，好，其实你不要害怕了，因为我们讲那个讲义，人家讲哦，长老今天很多耶。我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一边想我就一边写，就后来因为同工催我要交去，我就直接交了。结果那个同工呢干了，我跟那么多，我没关系啦，你可以都删掉哈，只写标题就好。他说没有，我已经做好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好还要跟我讲。好，然后可是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我们领受了那么多，我才一路下来，好，所以那些经文呢，有空你们慢慢看。好，一路下来以后，其实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，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目标跟使命。我讲的是邻居在这里哈，讲到了这三句话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是由天而来的生命，那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，我们是为天而活，所以我们过着是向天而去的目标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去嘛。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从天来的，天上来的，因为神在万古以前就拣选我们了，所以我赐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，然后安排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天而活。我们在哪里，神的国就在那里，我们在那里，这神就能够借着我们在那里来显示出不一样。哦，所以福音的转化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当福音真的在你生命里面着床的时候，真的在你生命里面做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就改变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啊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嘛，对不对？ 即便是你赚的，那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益处吗？有很多人他们在非洲，他非洲这非洲有很多机会可以弄很多钱呐、啊。可是、哦、那个地方也是战乱，什么瘟疫一大堆，所以很多人有很多钱，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关在堡垒里面，哪里也不能去，就数着钞票就好了。可是没有用啊。可是当他如果他能够到外国去，到自由民主的地方去，哎，他就能够享受。也许他不需要有那么多钱。所以哈、哦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求神给今天让我们因为在他的家中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的心，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到永恒的，哪些东西是没有，是不会有帮助的，只是迷惑我们。所以你知道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那虚空的原意就是雾气，雾气。你开车有时候经过浓雾的地段啊，看起来有东西，开过去就没有东西了，日头一出就没有了。那个好像我们在人间，我们很多追求都是这样的，像雾气一样，好像有，可是真的没有，因为它不能存在。哦，然后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说，这是最棒的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福音最大的最大的最有能力的就是这一句话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觉得没有能力？因为你没有用过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知道说，哎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可是我活得好好的啊，啊，怎么不再是我？我告诉你，碰见很多的状况之下，我想靠着你，我就是想要报复，我就是想要讲最后一句话。他要是不难受的话，不放他过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你需要让耶稣来。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？我站在旁边看，主啊，我真的没有能力，我真的好想要讲那一句话。耶稣，你去好了，我不去了。如果是耶稣在我里面活，我是不是就能够讲出我讲不出来的话？我马前中讲不出来这句话，跟你道歉，我怎么讲得出来？又没有我错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怎么能够软下来？基督去，不是我去。不是我讲的，基督讲的。你知道，我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讲给你听，让你明白。好，因为圣经里面常讲说，我们要穿戴基督，那表示不是我嘛，我穿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没有脸做这件事情，我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，我穿戴着基督去做这件事情。别人你就看到基督，不要看到我，对不对？可是久了，那个就是你的生命嘛，所以。我们现在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靠你自己活，所有的困难你自己去承担。你也可以第二个，让基督活。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，让基督去。换一个角度来跟你讲，如果你一个很熟的人，如果你一个很熟的人，突然耶稣有一天遇见他，跟他讲说，我可不可以借你身体一天？如果基督活在他的身体里面，你想你会不会发觉不一样？应该会吧，对吗？所以这就是基督活在我里面，让我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。因为我这个人有我的过去的背景，我的经历，我的个性。可是如果我降服在基督的里面，常常很多的事情我就不自己强出头，我说主啊你来。所以常常我们当我们这样下去以后，我们就不再一样了。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你要信他就能够活。最后讲到是说，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神的福音，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我们讲到说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而这个盼望它是怎么样？它是活着的， 他是活着的，有一个盼望。我们所有人活着的目标，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。好，那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怎么样？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。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的日子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我跟你讲，真知道跟假知道还是真的不一样。所以你每次跟小孩子说，你教他啊，你到吃完饭要做功课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。他有没有真知道？就看他有没有做啊。他通常没有做，那就叫做假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但是你没做，叫什么假知道？真知道就我知道，我就去做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？他照他讲的，要结果增长。所以基督徒就是一棵生命树，那生命树就是应该要是结果增长的生命。生命树就必须要是结果增长，这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讲究了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栽在哪里？你站在沙漠吗？还是你真是能够种在生命河的河边？你是能够常常饮于生命河的泉水吗？所以，那在马太福音说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世上的盐。那盐是什么？盐不会讲话，可是，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的时候，有盐就表示东西不会坏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你就是如果就咸一点的话，东西就比较不会坏。好，那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好，光不是我来做光，而是我是不是光。然后这个光是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。斗底下，斗是计算用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发光，我们自然从里面发这个光出来，不是因着去计算，觉得你这个人对我不好，我不要发光给你。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不能照亮很多人啊。然后那使徒行传的24:5，当那些犹太人去告谁？告保罗，去告他说，他说你们看这个人像瘟疫一样啊。好，是鼓动这个普天下这个众犹太人生乱的。就是你知道基督徒的生命，你可以很低调，我们像盐一样没有声音，我们像光一样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发出光来，然后我们像瘟疫一样，不管我有没有跟你传福音，你会从我的生命里面，你自然会受到感染。所以有时候有一张很大的海报，那上面就很大的一张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蜡烛，它上面写的一句话，就是全宇宙的黑暗聚集，也不能阻止我不发光。为什么会有黑暗？是因为黑暗进攻人，光没有进攻人。基督徒在世界上面，我们应该要是什么？要是盐，我们应该要是光，我们应该像瘟疫一样，能够影响人、改变人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价值，给我们不一样的。当神的国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我不小心讲了很多个，最后这是最后了。因为最后那个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最后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全部，不是只有一个一个人，他是希望有一个群体。好，他在万有之间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元首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面居首位。好，既然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既然靠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成的和平，成就了和平，并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。地上的、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。其实我要这里讲到的是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他无论在以弗所书、在哥罗西书都讲到同样的事情，讲到说神他设立教会，教会就是你跟我，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。然后神他说他是我们的头，不可能今天这个身体跑上去，头在这里，不，头跟身体都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两三个人奉神的名聚集，他就在我们中间嘛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应许就是一定会存在，我们就是需要坚持，然后需要去得着。 然后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仇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。好，所以我们重点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以前与人隔绝，但是神把它拆毁了。你跟人之间的所有的不，你知道神设立教会，而且又把那么多个性不一样的，然后背景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，让我们自相残杀，而不是、啊、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。这就是因为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他，你真的很不顺眼。可是问题是说，你要每次就想到，这是神差他来熬炼我的，然后神差他来让我可以彼此相爱的。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神要我们爱邻舍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讲爱邻舍？他没有叫我们爱世人，你知道？每次去一个大的场合一点，你名字都叫不出来，你怎么彼此相爱？对不对？哦，就我们这些不多的人，我们叫得出名字，我们先学习彼此相爱，因为很难爱，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爱。所以这就是，但是神应许我们，他把一切的丰盛放在教会里面。放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在他在面前一同的支取这个丰盛的应许。所以哦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，我们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在知识上面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也就我一直在讲的嘛，穿上的意思就表示我们里面的不是嘛。但是来到教会，你就要穿上新人。哦，以前人家以前有牧师在嘲笑他的会友说，来到教会就穿着羊皮。回去把羊皮挂在门上就变成狼。我们还是、哦、穿上新人来到这里，然后穿久一点，回去就尽量不要脱掉、哦、然后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。然后这个是一种翻译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，就是我们这么许多的人在一起，让我们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好，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，就是我们所有的生活气息存留，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可以做，而是你要想一想，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基督在哪里？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基督在哪里？我们与神既然是头跟身体的关系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开的，所以你基本上面不是。神不是你到走到电梯那边，你有人要鞠个躬，耶稣再见，下个礼拜再来看你，不是啦。神与我们头跟身体没有离开，你到哪里，基督到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好，最后就是结论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认识福音恩典内涵。内住生命，这个应该不需要再解释了，因为今天人家姐妹就跟我讲说，早上你今天讲要讲短一点了。我看，好，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来，就是今天我们敬拜的第三首，我是怕大家不会唱，所以请他们帮我先唱一次。我只能不会祝福